我今天想，我先讲一下基督教到底是不是宿命呢？因为有几个人问我，如果照这样讲来看的话，好像基督教是宿命的呢。但实际上圣经有根据的，基督教绝不是宿命的。大家都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曾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运动。第一个叫做 Quietism。 什么叫 Quietism 呢？ Quietism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做，反正一切都是神他主权的带领，我的道路他已经定好了，我的前途一切所有他都定好了，因此呢，我只要所有纸巾还是什么，有没有纸巾啊？怎么沾到水？谢谢哈。那所以 Quietism 他们一个口号叫 Let God Let Go， Let God Let Go， 有点那个 rhyme 押韵，但是他们的这种观念呢，实际上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另外一个极端呢，他们叫 activism， 就是虽然相信神的主权，可是呢却认为人本身的努力是非常重要。他们这两个是都科偏向一边的极端，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我先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叫 Dr. Abraham， 那也好。叫 Dr. Abraham， 亚伯拉罕医生，他呢，你注意听这个事情的发展哈，我照着这个来练啊。亚伯拉罕医生是一位出名的癌症这个癌病的这个专家，他有一次前往另外一个城市出席重要的会议，领取一个医疗研究奖，在这个途中呢，他对这个奖呢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他搭飞机要前往会场去领这个奖。可是飞机呢起飞了两个小时，便因为技术的问题在最近的机场紧急迫降，担心赶不及会议，他立刻往接待处来询问，得知下一班飞机到目的地还要再等10个小时，所以他来不及，他就租了一辆汽车自己驾驶前往会议的那个城市，但车程呢要4个小时。他离开不久，天气转变，暴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他很难看得清楚，因而错过了一个要转的这个弯的转弯，错过了。大雨当中呢，在一条荒凉的道路驾驶，他感到饥饿又疲乏，他疯狂似地开始寻找任何文明的迹象。他遇到了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他敲门，一位女士开门，他解释自己的情况，想借用女士的电话，但是他并没有电话。然而因为在很偏僻的地方，然而这个女士请他入屋内暂避，等到天气好转，肚子饿了又疲乏，这位医生呢接受了提议，女士给了他一些吃的和喝的东西，女士请他一同祷告和他拒，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根据这个医生的想法，他相信辛勤的工作而不是祷告。医生坐在桌旁喝茶，看着那个妇人在婴儿的床边多次的祷告，感到妇人可能需要帮助。医生问他究竟需要从他那里能够得着什么帮助。 这个妇女呢，她说我呢能唯一能够得着帮助是从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得着帮助。当她询问婴儿床上的孩子的时候，妇人解释说她的儿子罹患了癌症，有人建议他们去看一位名叫 Dr. Abraham， 他能够治好孩子，而他呢，这个妇女呢没有足够的钱负担费用。他说神还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但是说神有一天呢会创造出一些出路的。他补充的说，他不会让他的恐惧压倒他的信心。医生吓呆了，开始哭，迫使他大声说出来，上帝是伟大的，并把之前一切不顺利的事情一一告诉了这个妇人。在飞机上发生的故障，一场雷雨，他怎样迷路，所有这一切发生了的事件都是因为神回应了这个妇人的祷告，想给这个 Dr. Abraham 一个机会摆脱追求物质和事业的束缚，给一个贫穷无助的妇人一些时间。他什么也没有，这个妇人啊什么都没有，但有很多的祷告。哇，好一位上帝啊，上帝未必会以你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但是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回应。在幕后他会移动人、天气、事件、环境等，以便为你做最好的事。你听了这个，你什么感触啊？各位什么感触啊？啊，各位什么感触？你想，这是 coincidence， 凑巧，还是？我看我再讲一个例子，这是前几天发生的。我跟我的小儿子 Jacob 要坐飞机到 Baltimore 去看我的大儿子媳妇儿跟两个孙子。等我们准备坐 Uber 到机场，在 Midway 机场很远，离 Highland Park 一个多小时，我的小儿子突然发现他在前一天晚上他坐 Uber 从公司回来很晚了，回到家已经差不多11点了，因为他加班嘛，工作很忙，结果他的皮夹 wallet 竟然 slip out of 他的 pocket，要在 Uber 上，留在 Uber 上。哇，这下麻烦了。他的护照呢锁在保险箱里面，没有钥匙，钥匙在他的皮夹里面。那他坐飞机至少你要有 driver's license ID， 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在想，那是不是可能小儿子不能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怎么办呢？那没多久，感谢主，突然小儿子接到一个电话，是这个 Uber 的 driver 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他说你的 wallet 留在车上。这个 Uber driver 不错，不过我相信都在神的掌管底下。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已经马上要上飞机，要赶去机场，你拿不到这个 passport， 那个锁在安全箱里面也没钥匙，那怎么办呢？你看神多奇妙，竟然安排这个 Uber 的 driver 那天有事要到 Midway 机场，而且在 timing 上都很 perfect， 而我们呢要赶去到 Midway 机场呢，在 timing 上跟他正好。怎么哪有天下这么凑巧的事，这么巧合的事情？我绝不相信是 coincidence， 我绝对相信是 God's providence， 我绝对相信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看神很奇妙， 神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的是不是合神的喜悦，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去看，因为很久没去看我大儿子大媳妇儿，还有出生的小孙子，连出生我们都还没看过，所以呢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时间很紧凑啊，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每一件在你我的生命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大事小事，通通在神的掌管底下。我绝对相信，包括我刚才跟长老讲，说我去加拿大，本来我们想在加拿大退休的，我们买了一个 condo 很好的那个 view perfect 太漂亮了，整个 Rocky Mountain 大平原全部看得到一览无遗，非常四周的环境真好，非常的美，还有人行的步道，什么四周的环境太美，太好的环境。我跟师母本来想，那是我们毕业三一神学院毕业第一个侍奉的工厂，所以我跟师母他们请我们再回去帮忙，那我们就想好吧，我们就打算是在那边退休。但是没有想到，在我们去加拿大住在那里，我们在芝加哥这边的房子呢都上市了，都上市了，要出卖。那边的环境非常好，这边的环境呢四周全部是 golf course， 那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社区，住在那里面都是犹太裔的美国人，退休的都是七八十岁的人，我在那里算是很年轻的了，在那里。但是呢我们想在加拿大，在那边牧会把他退休了，在加拿大退休准备，因为加拿大福利也好，我们想在那边退休，然后把这个芝加哥 Hunter Park 这边房子给他卖掉。可是神就是不让他卖掉，好几个人去看，很喜欢我们那个房子，可是神的手一直拦住。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神没有让房子卖掉，可是呢神知道师母受不了那个冷，加拿大那个冷天太冷了，冷到他全身筋骨都痛，冷得受不了。所以呢我们在加拿大只做两年半，我们就跟教会辞掉，就说我们还是不行，师母的身体不行。那我现在请问你，假如芝加哥的房子卖掉，那我们回来我们住哪？神看得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任何事情神看得远，我们不知道的神都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人为自己筹算自己的道路，我说天在怀里，可是定势是由谁？定势由耶和华。人筹算自己的道路，可是呢定势都是由耶和华。所以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们，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如果我要讲的话太多的例子了，我再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历史课，在三一要读两个历史，一个是什么历史？教会历史，还有一个呢是美国教会历史，这两个都是必修课。当然了，如果你是国际学生，你可以教会历史一定要修，但是你可以不必修那个美国历史，你可以修什么，比方说中国历史，不是中国历史，中国教会历史，这样子的。可是我没有学中国教会历史，我还是学美国历史。我呢非常怕历史，我最怕的就是历史课。有两个课是我最怕的，一个是历史课，一个是数学课。在台湾呢大学联招我数学只考八分。你看历史呢只考二十几分嘛。所以我很怕历史，很怕这个。怎么办呢？硬着头考。注意 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基督徒绝不是宿命论，我后面还会讲啊。我长话短说，我就尽我的本分去预备。我坦白讲历史我最怕，交给神了。我长话短说哈，结果考完了把考卷交上去，交上去了就走了。我说走了就交给你了。 没有想到等到助教把考卷改完的考卷发回来的时候、哦、我的考卷不在了，不见了。我知道是神把他提，把教会提上去一样，把考卷提上去了，神让我的考卷不见了。我就问助教，我说我那天我有考试，为什么我的考卷不在？助教说所有考卷都在这，你那天有考吗？我说我确实有考。他们老外是这样，他们相信你，对不对啊？好，我也确实考了，但是考卷不在。助教说很抱歉，这样好不好？我回去问问教授，再找一找看，啊，然后我再告诉你。结果呢，等个两天，助教打电话给我，说呢，教授要约见你。结果呢，就按照时间就去见你的教授。教授就问我，他说你那天真的考试了吗？我说我真的考了。那考卷怎么不见呢？教授说我们东翻西找，就是没有找到你的考卷。我知道是神提上去了。结果教授怎么说？你说刘立斌，教授说，你注意哈，莫里斌，教授说 You must trust God。 教授说这样好不好，既然找不到你也考了，那我给你 A 算如何？是神的。我告诉你，神太奇妙，我这一生经历太多神的恩典，你一定要 journaling， 一定要 journaling， 这个是帮助你经历神，从这个你真的是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奇妙，看见神的恩典，看到他的保守。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你认为是凑巧吗？啊，是不是凑巧？绝不可能凑巧， absolute not， 绝不可能凑巧。这一位女士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神安排。你去看圣经，连瘟疫，连一只小虫，连一根箭，连这个什么，连这个太阳的这个日晷倒退十度等等，你都可以看见神他全权的掌管。这位上帝他绝对的主权，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包括 Jacob， 我小儿子前两天所经历到的这事情，你都可以看见这位上帝真的是太奇妙。我绝不相信凑巧，我绝不相信凑巧啊，绝对是神的恩典。那你说好了，有些不信的人，为什么像奥巴马 Barack Obama 他可以当美国总统，为什么我们当不了美国总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当你姐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刘文杰弟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No， 不是你不想当，是我们没本事。不是了，八哥，不是。刘文杰有本事，只是你不愿意。但你要知道一件事哈，神降雨降在好人的田里，也落在坏人田里；日头照在好人的地上，也照在坏人地上。神普遍的恩典，这叫做什么 ？General grace， 一般普遍的恩典，是神是一样普遍的啊。但是对基督徒，神是有特殊的恩典。那我现在请问你，基督教是不是宿命论呢 ？Absolutely not。你注意一件事，你注意听这句话 ：Christians are saved by grace, but judged by works。听到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是靠恩典得救蒙恩，可是我们将来我们呢仍然要按照我们所言所行要受审判。 Christians are saved by grace but judged by works。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当然有了。好，我们来看几处经节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兄会祝福当时
这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没有你再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二节都找到吧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再看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传道书这里怎么说呢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什么神都必审问基督徒绝对不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再看箴言向前面翻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这里说看啊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好一人是指在基督里面蒙基督的义披戴基督义的基督徒尚且受报何况是恶人呢啊你注意一件事啊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我想其实有太多的经文啊你比方说马太福音七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创世纪二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诗篇一百二十七篇彼得后书一章哥林多前书九章哥林使徒行传十三章腓立比书二章哥罗西书一章腓立以弗所书二章马太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三章提摩太前书四章提摩太后书一章箴言二章等等等等太多了我想有一段经节我们是必须要看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些经节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要了解的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四十六节跟四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跟四十八节我们先看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请问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对不对对不对好对那我请问如果神没有预定我得救所以我没有信那么神就不能够审判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如果神没有预定我得救所以我没有信那因此神不能够审判我侯立斌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你现在看46节46节怎么说呢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这些你们是指犹太人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请问有没有人的责任成分在里面有没有人的责任成分摩利宾弟兄当然有啊开玩笑怎么没有呢那其实太多的经节哈那你注意一件事我请问在出埃及记第八章跟第九章第十章里面也讲到 神告诉摩西说法老会心刚硬，法老会心刚硬。然后到第九章，神就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前面是说法老他自己会先心刚硬，然后后面神说第九章开始，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请问，法老心刚硬是他自己刚硬，还是神使他刚硬呢？是谁？王立峰弟兄，你认为是谁？你认为是神使他刚硬？好，我们先看一节经节。OK， 我们一起先看一节经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七节。谁找到帮我们念好不好？念大声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七节。等等，或是等等。十二节 ，sorry， 我看错了。十二节，对，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对于神的一些旨意或是奥秘，不管是神的拣选、神的预知、神的预定、人犯罪、神预定人犯罪等等，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模糊不清，懂这个意思没有？好，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如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而且注意哈，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神很多的一些奥秘，你知道啊，圣经有些东西是清清楚楚的，一点不含糊，有些东西呢是隐藏的事，有些是显明的事，显明的事很清楚了，隐藏的事情为什么神要隐藏？你注意神的隐藏，我个人认为是神借着这种的奥秘，神的智慧好像是隐藏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其实是要我们用心去思想，用心去揣摩，用心去追求，用心去认识，用心去抓住。当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就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智慧。如果神的奥秘是太 easy 就在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的范畴里面我们可以掌握的话，那么神他就不是神。我里边你就是神了，对不对啊？对，是，你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这个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跟恩典角度来看，那你就明白了。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是在神创世以前被拣选的，既然是拣选，以色列应该是必然得救，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请问，注意哦，你注意听哦，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以摩西律法为治，你如果去看罗马书，他们讲的，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会幕，他们有祭祀，他们等等，以这些为傲，他们认为他们是独特的，不能够跟外邦其他的人分享，他们觉得他们是独有。但是他们没有抓住神救恩真理的核心，他们没有看见，那是如果从我们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我们很福气，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是在律法时代里，但是律法时代也有恩典，他们不像在恩典时代的你我，但是在恩典时代有没有律法？回答我，有没有律法？也有，但是你注意，以色列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蒙拣选，他们应该是被得救，永远得救。可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保罗说他们的怎么样？他们是被弃绝的，没有蒙得救。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拣选，永恒中被拣选，但是他们暂时因为不知道真理的全面性，他们在律法时代，神要让你我知道他们的暂时的被摒弃，或说心刚硬，是暂时性的。因为你如果去看，等到千禧年之后，不是千禧年，就是七年大灾难之后，神要使他们完全得救。有没有？在罗马书，我们要看，需要看一下，很重要。十一章，你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一切的罪。你注意哈，而且下一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了。你注意，以色列人，唯有以色列人是有一个过渡时期。基督徒有没有过渡时期？也有。基督徒的过渡时期是什么呢？你我重生得救，我们会有时候感觉好像我什么，好像没有得救，有时候甚至我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得救。所以你注意听哦，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注意听，这是约翰加尔文自己讲的。约翰加尔文怎么说呢？他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一生的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必定会对自己的重生得救会有怀疑。这是 John Calvin 自己说的话。哎，我请问你我有没有有时候会感觉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有没有这种怀疑过？我告诉你哈，如果你有这种怀疑，你是得救的人。为什么？谁知道原因在哪？我告诉你，这都是奥秘啊。这除非你真正在神的话语上，或是你多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他们的书，你就可以看到，慢慢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涯中，你可以体会到，这单都是血淋淋真实的真理。你会不会有感觉，有时候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如果你有，我为你感谢主，你是得救的人。这是一个 paradox， 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哈，全部是 paradox。那为什么神要这样，你知道吧？神要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好，我就先读给各位听哈。你注意听这段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现在念这段话，你要从头到尾每一个字从头到尾都认真的听，你才能够体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现在念给各位听哈。按照我个人的信仰中的体验，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哈。 基督徒对于自己重生得救应该是会有信心的，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在基督徒内心深处给我们一种对于我们是否真正重生得救产生一种不安感，或是不稳妥感，或是一种犹疑感。正如同 John Calvin 他说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一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总会对于自己是否真正重生得救产生怀疑，而这种感觉时而强烈，时而轻微，也许是环境使然，也许是个性使然等等。神的目的是一方面借由这种情景试验我们对神持久与真正的信心，另一方面是借由这种情景帮助我们不敢沾沾自喜，或是自我陶醉，或自我安慰，或者是自义，甚至闲懒不追求或不结果子。神反而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时时警惕与反省，并紧紧地抓住神，依靠神，顺服神，毕竟我们仍然是罪人。另一方面，诚如彼得所告诉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反而更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九节。换句话说，神让我们注意好绝望不是让我们自暴自弃怀疑救恩，而是让我们因着对自己的绝望，注意好，从而把盼望完全放在神的身上。这就好像我们平安是从不平安当中透过我们的自省悔改认罪依赖信靠及顺服神而获得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好好读哥林多，注意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时间我们今天不可能去读，应该是哥林多后书吧，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还有创世纪四十二章，耶利米书六章等等，你注意听，你先不要查你的圣经，你就注意听我下面念这个。又好像我们喜乐是透过忧伤认罪悲泣及悔改的过程当中而得来的，对不对？对不对？回答我，同不同意？好，这也有圣经的根据，马太福音五章，哥林多后书七章，约翰福音十六章，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等等。神的一个仆人叫做格尔森，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注意听，你若不能用肉眼哭泣，至少你要在心灵中哭泣，并要为你的不能够用肉眼哭泣而斥责自己，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懂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又好像我们经历神或人对我们的饶恕是透过我们肯先饶恕人，我们才感受到我们被饶恕。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有没有？我讲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我自己胡扯乱扯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必定会在圣灵中让我们自觉不配与亏欠，这是创世纪42章里面的，甚至让我们出于敬畏就不敢轻忽神的恩典，也不敢视神的恩典为理所当然了。这也是创世纪42章。在希伯来书二章一节里面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没有？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你们随流失去。那我请问，是不是救恩还会失去？伯里宾，好像会，但是不会。注意，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讲这句话呢？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我们会失去救恩，乃是指神会帮助我们出于重视神所给予我们的救恩，又出于自己唯恐会失去救恩的属灵内心的状态，因此我们才会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而这也全部是神用来保守我们的方式，也是 这种感受才会叫我们时时不断地在神面前祈求光照鉴察。我们这种不敢过于自信和自义的不确定感，才驱使我们不断仰望及紧紧地抓住神。这反而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很典型的表征。阿伯阿们，阿伯阿们，王立峰，阿伯阿们呢？啊？啊？是，
但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前提就是，因为神预知了，他会刚毅，不断的人，所以神预知了，这个事情来办。
是。
假如神预定这样的话，那这句话不就是这个话吗？所以这预知跟预定，对这段经文是不一样
的。对，很好，谢谢你，立峰。你要知道，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呢、啊。法老刚硬跟神使他刚硬，这一个是 he feel， 一个是 feel， 他的动词的变化，一个是我学，我学习，换一个动词变化就变成我教了，懂我意思吧？那么法老刚硬或神使他刚硬，它也是一个动词的变化，但实际上这句话要这样子来看，我个人是这样来看，不错，中文英文希伯来文都是讲清清楚楚的，法老自己刚硬，神使他刚硬。你可以说是神预知法老会心刚硬，对不对？对，神预知法老心刚硬。但我请问你，法老本身是不是有他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对，完全不错，他有责任。然后神知道他会刚硬，神就使他更刚硬，神使他刚硬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他的全能。假如法老王没刚硬，十个灾是以色列人的偶像，就让以色列人就看不见，埃及人也看不见，埃及人认为这十个灾是可以保护埃及人，却没有想到埃及人所拜的这些十个灾的都是他们埃及人拜的神，他们的神不但不可以带给埃及人祝福，反而带给埃及人灾祸，就这就彰显出对比了，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的神是不一样的，这第一个。第二，神在罗马书第九章，神说我将你兴起，就是我将法老王兴起，神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是为要彰显我的全能，然后预备你成为遭受毁灭的器皿。为什么神要兴起法老呢？就好像神许可罪，甚至神预定罪，当罪产生的时候，才更能看见神的全能，才而且是让全天下人认识我的名。这是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神告诉我，神好像是借着罪来凸显他的全能，凸显他的荣耀，凸显他的圣洁。神怎么会这样做呢？你注意，这就是一个 paradox， 这就是一个奥秘智慧。神是完全圣洁的，罪跟他一点关联都没有，可是神竟然会使用罪来成就这么大的救恩的罪，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就像神他要借着法老的刚硬，因为他知道刚硬，神就使他更刚硬，反而更彰显着神的大能，让全天下人知道他的名。这个是神的智慧奥秘，我坦白讲我解释不了，我们没办法解释，懂我意思吧？好，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王立峰弟兄，我问你哈，罗马书是保罗写的， 还是神写的？好好，对，对，这个坦白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太深的智慧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够完全这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能够活出基督，请问是你活还是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活？那你完全交给圣灵，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有没有透过什么方径能够，透过什么方式能够活出基督呢？当然有，什么方式？读经、祷告、顺服、信靠，有没有人的责任、人的成分？当然有。是不是神的成分？当然有，100%人有责任，100%有神的全能，都有。这里面你怎么去 harmonize？ I really cannot。哈哈，你知道莎士比亚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当时的登肯王被这个马克比把他给暗杀了。我现在请问你，是马克比暗杀登肯王呢，还是莎士比亚暗杀登肯王？是谁？刘文景弟兄，是谁？也是登肯比，马克比暗杀了登肯王，也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暗杀了登肯王。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你就可以看见这里面的一个奥秘。因为写这个剧本的是 Shakespeare， 那 Shakespeare 他在写的时候，他要安排这个其中一个主角 Maccabee 去暗杀了邓肯王。那你说是 Maccabee 杀了邓肯王，还是莎士比亚杀了邓肯王？两个都对。我问你啊，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权的救恩，这个毫无疑问。那么神又要得救的基督徒，神要按照我们的所言所行，将来在他台前要交账要受报的。那你说神啊，既然你是主权的神，我一生也都在你手里，所以呢我的言行如何你负责任，我不负责任，对不对？王立斌，对不对？好像不对。你注意听这句话，在诗篇有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面很明显的有人的责任，也有神的什么，神的主权恩典在里面。你又怎么看？这是一个很难明白的。真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paradox。 哦，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懂了，你这个问题很好。有一首歌就我的祷告摇动你的手，这是 theological error， 错的哈。认为我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请举手。对，他这首诗歌的意思是强调祷告的 power， 他认为我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计划，我的祷告可以让神按照我祷告所求的来成就我所要成就的意思。 No， 连耶稣都不敢这样祷告，耶稣说是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你记住，连耶稣祷告都不敢说我的祷告可以摇动父神的手。 No， 你记住，祷告，我觉得我们对于祷告都错误的观念。其实刚才段弟兄你问的问题是反映出这都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你懂我意思没有？祷告不是要神按我的意思，祷告是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在家庭，在工作，在婚姻，在教会，在国家，在政府。你记住，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我再讲一遍，祷告不是求神成就我的意思或旨意，祷告是我要按照神的旨意求神成就他的旨意在每一个处境里面，应该是这样。阿不阿们？我告诉你哈，好，文景，我知道你的问题。假如我的祷告是出于 self-centered， 你怎么祷告神都不会成就，只要你的祷告是 God-centered， 神一定成就，但是有他的 timing，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就好。祷告的什么？不过这首歌词我知道，这个作者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好意，可是他或说不懂神学，或说他没有明白祷告的意义。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乃是强调祷告的重要性，我知道它是这个意义，可是它的这个呢反而带出反效果，反而是 boomerang， you know， backfire， 反而是 backfire。 是，对对，当然。是。但是你看好，比方说你讲一个婴孩或是一个孩子，他跟他父亲或是跟他妈妈求什么事情，妈妈，我好奇，我就是想玩这个电，我就是好奇。妈妈会听吗？不会听。爸爸不会听。所以不是摇动神的手。不合神的心意，神是绝对不可能。不过我了解他的，对。好吧，文景弟兄，我想我们不。 不是为这个神。你看徐弟兄，你刚才想要说什么？在圣经，对，
当然西家的背后其实还不如，
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西西家这一段？他为什么求神？他得了很重的病，他求神医治他，神许可他了。但是你注意哦，你记住啊，神的旨意我讲过了，有神的什么旨意和计划，神的引导和带领，神的安排与这个，然后神的审判与任凭与审判。西西家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要带出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像西西家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其实没有摇动神的手，反而是神借着西西家，表面看是摇动神的手，其实是彰显了神的大能，跟带出神要教导你跟我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你知道吧？他多活15年，多活这15年 so what? 生出北国不南国最坏的一个王叫马拿西，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用锯子锯死的。这还不打紧，就是因为他多了这15年病好了，他就开始骄傲。巴比伦派了间谍来，巴比伦派间谍来要看他的试探他的军情，他还傻乎乎很炫耀很高兴的 把一切东西给巴比伦看。结果以赛亚先知问他，你知道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功课你知道吧？啊，强求神，想摇动神的手，想要让神按我的旨意来成就的事情所带出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南国的灭亡跟西西家这个其实有很大的关联。第二，他不求还好，一求生出一个南国最坏的王西西家，这个马拿西。所以哈，神的旨意其实这是给我们看见，不是可以摇动神的手，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他的手是不能因为人的旨意被摇动的，他的手也不能因为人的旨意照人的旨意而废除他自己的旨意。 No， 神绝不。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例子？有，时间已经到了是吧？你去看啊，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当你好好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原来就看见，越来越看见抽丝剥茧般的神，就让我们越来越看见里面的真理，看见里面的神的奥秘，神的隐藏的智慧，其实还是有一些端倪神给我们看见的。神的话太宝贝太棒了，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敬畏他，敬畏他，更加学习来认识他。哇，要时间的关系呢，我想呢，今天呢，可能我就必须暂时听到这。不过很多的问题哈，比方说王立峰弟兄这个，坦白讲，神的主权跟人的这个责任，你怎么去 harmonize 这件事情？坦白讲，我要为这个感谢主，没有答案。为什么你是吧，王立峰弟兄？假如有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神了。他之所以为神，我之所以为人，我只能敬畏、赞经、敬拜、感谢、赞美、荣耀他，这是神的心意。就像 John Calvin 讲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有不没有是不是重生有这种不安感，那是神的旨意。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也给我们信心，我是真的重生得救，明白吗？ Paradox， 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太奇妙，这本书太奇妙，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好，我们就下礼拜再这个吧，好不好？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您，人的智慧 有限，人的言语有限，但是你的智慧、你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逻辑高过我们的逻辑，你的理性高过我们的理性，连我们有理性、有智慧，也是你造我们所给我们的。主啊，求主，很多事情我们实在是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认识你、追求你。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为这个课仰望主，求主你继续不断地在我们的当中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更深地学习认识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